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普照的这种大热天哈、哦。那今天呢的天气还是一样，跟昨天一样的热哦。所以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气象的一个这个到底如何。中央气象署指出啊，今天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哦。那这个高温呢，普遍都可以来到多少度呢？33到36度哦，甚至有些地方还会更高。那北部地区呢，有机会出现较大范围36度甚至37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呐、这个真的是很热啊、哦。那其他地区呢，36度的区域呢较为局部啊、哦。中午之前呢，前后这个紫外线呐、非常的强哦，所以呢，千万不要在中午前后哈、哦，在外面曝晒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很快你就会晒伤。如果说你没有做好这个所谓的防患的准备啊、哦，那这个没有把这个薄薄的外套穿起来，那直接曝晒在这个阳光之下，很快就会晒伤啊。如果说你活动的时间又比较长的话，搞不好会中暑哦，会热衰竭哦，这些呢都是要提醒大家的。那今天有没有降雨的机会呢？气象署也说啦，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不定时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呢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都会地区看起来是没有机会再享受到那种午后雷阵雨来一阵这个所谓的降温消暑的这个动作咯。所以呢一开始跟各位来提醒一下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齁、那多喝开水齁、多喝开水齁、好，那这个我们知道昨天是我们这个劳退薪资上路已经届满20周年了齁、所以呢对我们这些劳工朋友啊齁、因为我们这些都是投保劳保的嘛齁、都是劳朋友啊齁、那这个在届满2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时间里面呢，台湾工人斗阵总工会集结了众多产业工会呢到行政院前去陈情了齁、那他们为什么陈情呢？当然这是一个特殊20年的这样的一个劳退薪资上路嘛齁、那他们对行政院陈情的内容指出，薪资的劳退平均呢 锦月岭大概6332元，对劳工的老年照顾来说啊，可说是少的可怜呐、啊，少的可怜呐、啊，哈，真的是杯水车薪呐、啊。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年纪，都要快要届龄啊，要来办理退休的时候呢，看到一点点的劳退的那个资金啊，真的是会觉得说，哎呦，这样的这么足够来颐养天年呐、啊，哈。所以呢，这个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啊。道丁中钢辉了齁，就呼吁行政院呢应该要研议将雇主提拨率齁，从现行的 6% 提高到 9%， 齁，那还要逐年呢提高到 15% 了齁。那这个部分各位去想想看，刚有可怜齁，每次呢这些为了劳工的权益呢要去做一些陈情抗议的时候呢，政府一定会有很大力来自资方。资方就说，哇，这样我们的成本哦会增加很多，我们的这些资方啊也没办法存活下去，资方没办法存活下去，劳工也没办法存活下去齁，所以这个也事实上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环节啦齁。那针对这样说所谓的劳团哈的一些建议呢，劳动部长哈，这个自从他去当官之后，很少再看到他了哈。洪森汉他也回应了啊，他们的这个劳动部呢将会优先鼓励雇主来提高提缴率啊，那劳工也要多参与自提啦哈，等于是要这个自救，也要这个。要自助也要人助啦齁，这个是大概现在的一种这个情势齁。所以这个劳退薪资届满20周年，你去看看，如果说你去那个劳保局啊去算一算，说哎你退休之后每个月那个劳退薪资可以领多少钱，看了都会觉得说哇怎么这么一丁点而已齁。好，这个是跟我们劳工权益非常相关的齁。劳团呢事实上是有在呼吁啦，可是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的劳工团体或是化团体或是甚至的一些这个护理团体呢都消失了，都被收编了齁，这个也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好，那昨天呢我们看到台湾经济研究院呢公布了5月份制造业的景气灯号，我们的制造业到底景气好不好呢？从这个景气灯号里面大概可以看得到。那因为受到了台币跟美元汇兑大幅升值的因素影响，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制造业特别是出口的制造业呢影响非常大。那制造业的外销订单、进口及生产者的物价等年增率呢明显缩小，景气的信号呢掉到了 9.88 分，较四月份呢减少了 1.98 分哦。那代表景气的灯号呢由景气低迷的黄蓝灯掉到代表衰退的蓝灯，哇，这个看到蓝灯真的是非常让大家忧郁哈，忧郁的蓝灯哦。那这个也是从去年3月份以来一年多来的再次出现这个所谓的蓝灯了哦，黄蓝灯都已经是代表景气低迷了哦，那现在到蓝灯，更是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景气真的是值得大家看虑哦。那台经院就指出喽，国内呢，因为零售业的营业额年增率已经连续2个月负成长，加上呢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啊受限于中央银行的这个信用管制政策，交易量持续萎缩，价格也出现了一些松动哦，那这个会冲击到内需导向的制造业的表现。那对外的形势这方面呢，虽然说以色列、伊朗这边已经达成了停火协定哦，这个川普也是昨天也宣布说，这两方好像已经停火协定了。那区域的局势呢，也仍然高度不稳了哈。实际上也看到之前这个俄罗斯又再度大轰轰炸这个乌克兰哈，所以呢，一旦这个战火重燃的话，国际油价也可能再次的一个飙升。那所以呢，对于全球的通货膨胀、产业供应链 都会产生新一波的压力哦。所以呢，这个是制造业跟一些服务业的目前的一个景气概况，基本上大家的感受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哈，大家感受到景气并不好，并不好。可是呢，物价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哦，所以呢，你有时候您的一个月薪领出来之后呢，很快呢，不到月中就已经花光光了哈所以呢，这个是大家目前对于这个环境的一个共同感受了哈。好，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景气低迷的一个市况哦，有没有一些这个小确幸可以让大家来稍微呢喘一下气的呢？财政部昨天经由户税署宣布了今年的五月到十二月份的每期的这个云端发票啊专属奖的500元奖项呢，将会增开多少组？70万组了，哇！所以呢，大家一定在说这个对外消费的时候，就用这个云端发票哈、哦，云端发票，从五月啊、哦，就从今年的五月到十二月份哈、哦，因为五月份跟六月份还没有开奖嘛哈、哦、所以呢这个六月份也才结束嘛哈、哦，所以呢这个500元的奖项将会增开哦，70万组哦，500元的奖项也很难得耶，我大概自从有这个统一发票之后呢，大概得到最大的奖都是200块吧，哦，根本连500块都拿不到哈、哦，所以这个财政部让这个小确幸呢，让民众有机会、哦、去的比较有这个几率呢，可以得到500元的云端发票哈、哦，那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有机会这个去中奖哈、哦，得到这样的一个小确幸哦。好，那今天已经7月2号了嘛哈、哦，那这个熟悉张老师节目的一个安排内容的话，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每个月月初呢，这个我们的六都啊，就会率先公布上一个月份房屋买卖的这个数量，也就是我常讲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昨天已经看到六都都准时的公布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大家各大报纸也大概都有引用这样的一个资料。那看起来的话呢，这个六月份跟五月份的这个买卖移转的数量呢，好像也稍微好转一点点，有稍微好转一点点。那六都加总起来的话呢，跟去年同期呢，小幅成长5.2%哦，不对，是六月份跟五月份哈，六月份跟五月份比较起来是小幅成长5.2%。那其中呢，这个月增率最高的呢是高雄市哦，成长了有3%之多。那再来的话呢，是台南市也有成长了23.1%。再来呢，才是台北市成长了月成长17.6%。再来是桃园市11.4%。这四都哈、哦，这四都会区呢，他们在六月份的房屋的交易成绩单跟五月份比较起来呢，是正成长的。可是有两都是衰退的，哪两都呢？就是新北市，新北市六月份跟五月份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呢，衰退了12.6%。然后台中市呢衰退7.9%，算是也算小幅度了哈。所以呢，六月份跟五月份的一个比较，那六月份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呢，都是衰退的，因为去年这个整个房屋的市况交易呢是非常非常的热络的哦，所以我们看到六月份，今年六月份跟去年六月份的比较呢，六都是衰退了有24%，足足24%哈。然后呢，衰退最多的是哪一个的都会区呢？是台中市，台中市衰退了有33.9%，哇，这个也是衰退的比轻严重的哈、哦。那其他的呢，大概都是衰退20%啊，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这个高雄市，大概都是衰退20%多 哦，那台南市衰退比较少，是一成多一点点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六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的这个数量。那既然六月份已经出来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来把它做一个汇整，一到六月份，也就是上半年六都的交易量到底成绩单如何呢？跟去年比较又是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析分享哦，到底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的这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到底市况如何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要两个人的决定，决定我们都没说，默契在流动，忘记了时空，我心中因为爱而震动，生命到处是代价，陪伴已经不后悔，爱最后了解，微笑着落泪，恋人啊要坚持，当你想念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能源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节目呢跟各位众朋友邀请到是我们节目中老朋友啦，超会啊，杜更团队的执行长彭彦祥彭执行长到我们节目中来回答一些我们听众朋友，还有一些是我们士林社大在他们常常会问到的一些杜更的问题啦齁。那所以呢，昨天如果说有啊听众朋友没有看到这一集，没有听到这一集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YT 王室日光大道再去重复的收看哦。这就是我们每次有邀请到来宾的时候后呢，只要可允许的话，我都会开 YT 直播哦。啊，虽然说啊，有时候 YT 直播的那个讯号并不是很理想，尽量就是能够把它留存下来，就把它留存下来。因为只要这个 YT 上面这个有影像留下的话呢，它大概都会永久的保存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哦。所以大家如果对于都更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哦，特别是如果说你们家真的房子非常的老旧哦，然后呢也有一些建商或是说有一些这个仲介业者，他们本身也有那种所谓的都更推动师的这个资格的话，他们也许也会来找你们。那这个时候呢，你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这些整合者，那怎么样去筛选出来对你最有利哦。当然呢，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都是在趋吉避凶嘛哦。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选择，都是希望说对自己是最有利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在都会地区台北市甚至新北市或是说其他的市都都会碰到的这种都更的问题啦。所以各位可以到这个房市日光大道 YouTube上面去搜寻昨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精彩内容哦。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就是六都哦，在每个月的月初都会公布上一个月份他们的一个房屋的交易的成绩单。那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六都的资源最丰富哦，六都的这些公务员编制这个预算也都是相对最多的哦。所以为什么大家这几年来都会明显的往都会区去集中哦，不管是你是找工作或是甚至买房子要选择这些落脚的地方，也都是找这个六都，因为他们的资源相对比较多也工作的机会比较多所以这个也造就了这个六都的房屋交易量呢都是相对比较多的那六都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每个月月初都会及早的公布。基本上呢，如果没有碰到连休假没有连续假期的话，大概7月1号像6月1号、7月1号、8月1号，他们大概就公布上一个月份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刚才已经跟各位报告过了，6月份六都的交易量呢是18000多栋小幅成长5.2%，这个是跟五月份比较的月成长率5.2%那这个如果把1到6月份加总起来，那就是上半年六都的一个交易量咯。这个上半年六都1到6月份加总起来刚好是足足10万多栋10202栋那跟去年同期，去年上半年来比较的话呢，衰退了有 26.6% 那所以今年的整个房地产市况，从上半年这个六都的变就可以 可见一斑呐、啊，就可以了解到整体的市况是非常不理想的。那因为六都占了我们全国交易量大概有75%以上啊，所以很多人也就去推估今年的整体的房屋交易量啊，可能呢会是一个28万栋的啊这个所谓的关卡挑啊保卫战啊，那28万栋没有保住的话，就会掉落到27万栋。去年我们全台湾的房屋交易量是35万栋，如果只有27万栋的话，大概会是衰退24%、25% 左右。那我们现在看到六都上半年的交易量呢是衰退26.6%，那所以呢，其个别的都会区的话，大概都有这个大小不等的衰退幅度哦。那衰退比较多的呢是新北市啊、这个台南市还有高雄市，他们这三个都会区呢都衰退超过30%，都超过30%。其中呢，高雄市衰退最多，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呢，衰退有34.2%。哇，所以高雄市啊，今年确实哈，大家已经蛮明显感受到，过去那个台积电拉抬市场的交易量已经衰退了，已经在消退当中啊。所以高雄今年的整个市况事实上是非常不理想的哈。上半年呢，这个交易量衰退了有34.2%啊。那在除了这个三个都会区衰退超过30%之外呢，衰退比较小的呢是桃园市。哦、桃园市是衰退只有 17.1%， 是六都里面啊、上半年衰退最少的，衰退最少的哦。好，那再来的呢就是台南市咯，诶不是，是台中市，台中市衰退 21.6%， 台中市是衰退 21.6%， 那再来是台北市，台北市衰退 24%、哦、所以呢今年台北市的整个市况也是非常的不理想，非常的不理想、哦、那这个是诶昨天六都公布的这个房屋买卖的成绩单哦、那这个部分看起来今年真的是乌压压的一片啊、哦、那下半年会不会比较好呢？看起来下半年也不会比较好哦。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下半年我们看看，就是这个美国川普提出来的这个关税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叫做暂缓期，或是我们讲的宽限期呢，大概7月9号就要届满了哈。那到时呢，会不会正式的全面实施啊？那因为现在只有几个国家跟美国呢谈好了这个新的关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据哦。那其他的国家呢，会不会就照今年4月2号宣布的哈，就面的以大幅度的来开征这样子。那这个昨天也看到川普总统又说哈，到时候不会再延了啦哈，已经给你们3个月的宽限期了嘛哈，所以7月5号一定都会全面实施。所以这个对全世界的发展应该也都是会有很大一个冲击的哦。那美国降息的这个步调，会不会提早来到呢？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联准会主席鲍尔啊、哦，跟川普之间呢是在拉锯战。川普一直要鲍尔赶快降息，可是呢，鲍尔呢一直都不愿意降息哦。所以呢，搞不好在鲍尔任期结束之后呢，才会降息哦。所以这个降不降息也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景气脉动。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内的房市还是在我们央行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大的紧箍咒之下，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中有哈，像这个这个礼拜一我们邀请到的是李登龙理事长啊，他已经都之前啊在我们节目中就已经有这个预告过了哈，今年的这个第三季呀、啊，整个房地产市场会进入到所谓的主跌段。主跌段就是说，现在上半年呢都是只是在那边盘整，可是呢这个第三季开始，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第三季咯，所以呢那个房价可能会有更明显的跌势，那到这个第四季慢慢再继续显现出来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今年下半年的整个房市，也许呢你想要买房子的人比较有机会哦，比较有机会去捡到便宜货哦。好，提到便宜货， 我们就来看到咯，今天经济日报有很大的篇幅提到咯，建商大降价潮。